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5年12月3号星期三，欢迎大家参加王杰每日观察直播一的节目。我们今天有三个内容，第一个，房地产制造业双双沉沦，中国经济兵败如山倒。第二个是郑元信你在哪里。第三个是川普签署台湾保证法。在我们今天主题开始之前，我们先播报12月3号直播一的要闻简报。第一个，三立新闻报道，美国总统川普12月2号签署了台湾保证实施法案。那么这个法案要求定期审查美国和台湾交往指南，那么原来是叫台湾保证法，那么要求美国国务院对和台湾交往做一次性的审查。那新的法案要求呢，美国国务院至少每五年审查一次对台湾的交往指南，并且要求主动寻找并且解除美国自己设定的和台湾交往的限制，比如官员的互动，比如说访问层级等等，这是第一。第二，审查完成90天内要向国会提交更新报告，要把台湾的民主制度和美国共享的价值观写进报告，这等于是在法律里面直接明确要求美国的政治立场，这第二。第三，发布最新版的指南给美国的行政部门。那么新的法案使得美台互动从国务院的内部行政规定变成了法律，而且它是一个可预期的制度啊，美国就迈出了美台交往正常化的重要一步。台湾外交部长林佳龙说，这个立法有助于稳定持续推动台湾和美国的关系啊，这第一。第二，彭博社报道，美国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发表报告说，中国在南海有争议的岛礁上升级了它的监控和电子作战系统，目的是加强防御，同时扩大情报获得能力。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的说法非常委婉，它就是在为战争做准备。报告指出，过去两年，中国在美济礁、朱碧礁、永暑礁新建了雷达站、天线的阵列和其他的固定设施，那么这些设施可以支援中国的海警和中国海军的行动，一旦发生冲突，中方还可以利用这些电磁频谱来对抗或者是干扰对方。彭博社指出，中国正在持续的强化对争议岛礁的主权主张。另外，法新社报道，台湾国安局长蔡明燕在12月3号表示，今年开始已经有8个国家的军舰通过了台湾海峡，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日本、澳大利亚、新西兰、法国还有越南啊。那么解放军全程监控每一艘外国军舰，有的时候还会派空军的战机进行模拟攻击，以此来展示它的军事存在，并强调对台湾海峡的主权啊。这是第二。第三，意大利晚邮报报道，中国和美国在希腊的对峙正在进入白热化，美国通过扩建希腊港口来对抗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报道指出，争夺希腊港口是中美对抗最不为人所知但却最激烈的领域。10月27号希腊议会通过法案，允许美方将埃意大利的这个莱夫西斯港扩建为军事设施啊。埃莱西夫斯港是2020年被美国的一家叫奥内克斯的集团收购啊。那么这港口扩建不仅要增加40公顷的土地使用权，并且要同意这个奥内克斯集团把它的业务从造船扩展到哪里，军事物流和能源。报道指出，美国扩建埃莱夫西斯港之所以重要，是因为这个港口紧挨着中国控制的另外一个港口，叫比雷埃夫斯港。那么中国远洋集团是2016年取得了比雷埃夫斯港的管理权，那么特许经营权要到2052年。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说，比雷埃夫斯港是中国一带一路的重要据点，所以呢，这个埃莱夫西斯港就成为美国对抗中国地中海影响力的一个桥头堡。那么之前是透露，中美两国对希腊港口的争夺战刚刚开始，另外两个港口很快会提上议事日程，因为希腊港口是西方主导的印度、中东、欧洲这个经济走廊的关键节点。那么印度、中东、欧洲经济走廊被视为对抗一带一路倡议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示范。这是第三、第四。 CBS 报道，纽约当选市长马姆达尼12月2号在社交媒体发帖问男孩去哪了。马姆达尼说的这个男孩是来自中国，他和父亲去移民局报到，结果被移民局逮捕并且分开关押，现在这个六岁的男孩下落不明。男孩叫做郑元新，他的父亲叫郑飞。郑飞是今年四月带着他的儿子郑元新从美墨边境进入美国，十月底获得假释。那么郑元新刚刚在纽约皇后区的上小学一年级，11月26号郑飞父子在律师跟志愿者的陪同下到曼哈顿的移民局报到，几个小时之后郑飞被送到纽约州奥兰治县的拘留中心，而郑元新却没有出现在 ICE 查询系统里面。外界现在没有人知道郑元新在哪里。马姆达尼说，这个男孩现在被单独关押，这种残酷的行为必须停止。美国众议院维拉斯克斯在推特上发帖说，今年1月到10月，美国移民局逮捕了151名儿童。ICE 正在撕裂家庭，给孩子造成心理创伤。人权组织表示，川普在2018年就强行将几千名儿童和他们的父母分开，直到现在还有上千名的儿童没有家庭团聚。这是第四、第五。共同社报道，日本九家企业向美国国际贸易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川普政府退还征收的对等关税。这九家日本企业包括丰田、住友、理光、川崎、横滨橡胶，就是做轮胎的，牛尾电机等等。那么起诉书指出，美国总统川普依据国际紧急经济权利法宣布紧急状态来收取关税，这种做法是违法的，要求美国政府全额退还关税。那么在此之前， Costco 等几十家美国企业也提起了同样的诉讼，要求退还关税。专家指出，即使是法院命令退税手续也非常的复杂，可能需要花费好几年的时间。时间不是问题，给我一点时间也行。但是这个举动会打击川普政府征收关税的正当性。这是第五、第六。法广报道，法国总统马克龙12月3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为期三天。随同马克龙出访的有六位法国部长，分别是外交部、经济部、农业部、环境部、高等教育部和文化部，另外还有35位企业的高管，包括空客、法国电力、达能大家记得吗？达能就是娃哈哈，这个兵败娃哈哈，以及奢侈品、农产品等领域的中小企业。马克龙的专机在下午5点到达北京，中国外交部长王毅到机场迎接。马克龙一到北京就参观了刚刚修缮完毕的故宫乾隆花园，并且出席了晚宴。马克龙将会在12月4号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举行会谈。那么12月5号马克龙将会去成都参观大熊猫基地，并且和习近平进行非正式会晤。法广指出，马克龙这次访问的议题主要包括，第一，中法贸易不平衡问题，因为法国是贸易逆差，去年是470亿，所以法国要找中国商量，怎么办。那么法国希望中国企业能够加大在法国的投资。第二是乌克兰战争 和欧洲安全问题，第三是贸易摩擦和反制裁反制措施。那么法国支持欧盟对中国电动车加重关税，那么中国就对法国的白兰地、乳制品、猪肉征收反倾销调查。这是第七、第八。CNN 报道，戴尔 CEO 迈克尔·戴尔和他的太太12月2号宣布捐赠 62.5 亿美元支持美国总统川普设立的儿童投资账户。那么这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针对儿童最大一笔的私人捐款 ,62.5 亿。川普在大二美法案中提出要为2025年1月到2028年12月31号就是他任期之内啊，是他任期之内吗？应该是啊，出生的美国公民儿童设立一个投资账户，美国政府会为每个账户存1000美元，那么这些账户将会绑定美国股市，并且必须投资跟踪美国股市指数的基金。那么儿童投资账户允许家庭成员和雇主继续投入资金，那么这些钱要在儿童18岁之后才可以用它上大学、职业培训，或者购买第一套住房，或者是创业。这个想法挺好的。儿童投资账户将会在2026年的7月4号启动。那么戴尔夫妇的捐赠将会扩大儿童投资账户的覆盖范围，为10岁以下的儿童每人提供250美元。那么获得捐赠的条件是儿童居住的地区家庭收入中位数不超过15万。并且只有前2500万注册者可以获得资助啊，2500万啊。那么根据彭博亿万富豪指数，迈克尔·戴尔的净资产是1480亿美元，全球排名第11位啊。这是第八、第九。路透社报道，荷兰经济部长卡雷斯曼12月2号给荷兰议会写信，信中说取消了原定12月份对中国的访问。卡雷曼斯原计划是去中国讨论安氏半导体的问题。卡雷曼斯说他已经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达成共识，如果有需要他愿意随时飞往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安氏半导体争端举行会谈。现在看来是中方不愿意谈，那么荷兰就算了。卡雷曼斯在给议会的信中公布了荷兰政府接管安氏半导体的时间线，一个是9月18号，卡雷曼斯得知安氏半导体出现了问题，公司的管理层正在深入推进把业务转移到中国的计划。9月25号，卡雷曼斯决定进行干预。9月30号，荷兰政府正式接管了安氏半导体，接管之后荷兰才通知英国、德国、美国和中国。之前中国和荷兰之间的政治和外交角力仍然在持续当中。第十，美国总统川普常常说常常把这个拜登，前总统拜登叫Sleepy Joe 瞌睡乔 Sleepy Joe 讲他打瞌睡，因为他年纪大。问题来了，这报应来了，川普现在天天打瞌睡。 BBS 报道，川普12月2号在主持那个会议的时候，在两个多小时的会议期间，川普努力和瞌睡虫做斗争，他很难睁开眼睛，好几次闭上了眼睛一动不动，看起来好像是睡着了。华盛顿邮报做个统计，在75分钟的画面当中，有9个片段可以看到川普长时间闭眼或者是明显努力撑着不睡，累计有6分钟。那个会议刚开始，川普还提到拜登，说2024年民主党担心拜登的年龄和精神状态赢不了川普，所以拜登退出了总统竞选。川普说完这番话就开始显得越来越疲惫，开始长时间不说话，就开始频繁的闭眼睛。外界最近一直在追问川普的健康情况。纽约时报报道说，川普重返白宫后，公开行程明显减少。 新共和指出，川普最近几个月有好几次被拍到在会议和出访场合这个闭上眼睛发呆。那么这次内阁会议非常明显就是睡着了。十一，而且他是主角啊，他是主角，全世界都看着他。有个镜头很搞笑，这个卢比奥在那讲话，卢比奥坐他旁边，卢比奥在那讲话，川普睡着了，卢比奥其实已经看见他睡着了，卢比奥很尴尬，边说边表演。十一，韩联社报道，韩国国会12月2号通过了航空安全法修订案，修订案禁止所有无人自由飞行物在禁飞区飞行，目的是阻止民间团体向朝鲜放飞气球，散发反朝鲜的宣传材料。那么以前在禁飞区，只要气球携带的物品重量不超过2公斤，就不用事先申请许可，所以人权团体经常向朝鲜放飞气球啊，送传单，送什么韩剧 U 盘，甚至送这个1美元的美钞啊。那么作为报复，朝鲜是2024年向韩国放飞了几千只垃圾气球，垃圾气球里面放了粪啊，大粪啊，这个就是很 low 了。韩国统一部12月3号表示，这次修法有利于缓和边境地区的安全风险和军事紧张，这是李在明政府缓和与朝鲜关系的主要的一个步骤。过去几个月，韩国政府已经暂停了扩音器的广播，还有其他的一些措施，希望恢复对话，创造条件。这是我们今天的要闻简报。我们来讲讲今天的主题啊。我们先讲讲房地产，再讲讲制造业，再讲讲为什么我们的结论是中国经济兵败如山倒。上海网信办11月中旬启动了一个规范网上房地产资讯传播秩序的专项整治行动。网信办要求小红书、哔哩哔哩等平台清理这个房价暴跌、唱衰房市的视频，结果一口气就删了4万个帖子，封号封了7万个账号，我不知道怎么封号的，删帖删了4万个，处理了7万个账号，这不知道怎么处理，然后还处置直播间1200多个。上海网信办列出他们认定违规的案例，比如说有些短视频说这个房价暴跌 78%， 网信办说你这明显低于市场价格啊，你目的是要吸引买家上门啊。那么还有账号说房价即将暴跌，网信办说你这对楼市调控措施进行误读渲染，封号。不过呢，网信办这个重拳出击并没有阻止上海楼市的暴跌啊。这个万达王子王思聪最近终于卖掉了上海的一套豪宅，这套房子他卖了将近1年时间啊。王思聪这套豪宅叫什么呢？叫这个凯德茂名公馆，面积有400多平啊，是个大平层，成交价6150万啊。那么王思聪当年买这套房是6300万。这已经亏了吧。然后王思聪再投了2000万装修啊，这套房子还带一个100平方的院子啊，一个小院子啊，100平方，它的地理位置当然非常好，在市中心。那么这套房子王思聪去年是挂牌1亿，然后1亿卖不动，今年就降到6500万，还卖不动，最后成交价6150万，不到1年时间跌幅超过40%啊。那么王思聪的这个豪宅案例反映上海豪宅市场正在处于暴跌的状态，这对房地产市场冲击很大。因为今年上半年这个还在吹嘘说上海豪宅市场日光盘，结果下半年就跌成这个样子啊。那么早在今年9月份，上海房地产中介行业协会就发出倡议，要求同业不唱衰、不做空市场、 不发布夸大房地产市场风险和制造市场这个恐慌的言论，说房地产市场正在处于这个止跌回升的关键阶段，市场信息跟房地产稳定息息相关。背景是什么呢？背景是8月8号北京取消限购啊，也是其实也是部分取消啊。那么新政满月落地满月啊，这个落地之后话音刚落，这个稳如磐石的北京楼市就像吃的泻药一泻千里。为什么？这个叫什么？这个限购措施一取消，北京市的业主们就像关了太久的囚徒，政策一松绑就疯狂出逃，结果是啥？结果就是价格雪崩啊！那么丰台区的马家堡西里三环内二手房单价跌到了27000啊，进入了小三万时代。南四环清河园啊，71平的两居室挂180，成交150啊，每平方跌破20000啊，20000时代来了。这个五环边的小区距离二环只有11公里，几十万的成交，单价逼近10000，房价倒推10年。曾经扛跌的金融街区片区啊，从12万跌到现在的7-8万啊，那么而且现在破7万的越来越多。望京新城8万腰斩4万啊，北京一号单价30多万跌到现在12-3万，无人问津啊。大家知道北京上海是中国房地产的大本营，尤其是北京上海的豪宅基本上是中国房地产的堡垒啊。那现在这个堡垒被攻破，那就无险可守了，所以基本上房地产市场就无险可守。我们非常熟悉的情况就是中国政府越是控制信息，越说明情况正在恶化。克尔瑞中指研究院都没有按时公布百强房企11月份的销售额，说明什么？说明新房市场也在崩塌啊。那么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万科11月份房子卖的到底怎么样啊？万科现在是正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啊。瑞银房地产研究主管叫林振宏，12月2号也就星期二公布了他的市场分析。那有几个数据可以参考一下。第一个，今年啊，就2025年小微企业不是业主啊，小微企业不是居民啊，小微企业断供的法拍房有64万套今年。去年以往加上一直累计到去年2024年年底147万套小微企业啊。那么2027年会上升到243万套啊。这数据怎么来的呢？是他算出来的。他根据银行的不良率 1.6 来算推算出来，不是他掌握什么数据啊。那林仲宏认为中国房地产市场未来两年会持续下行，那么明年会跌 10%， 后年会跌 5%、啊、他说到今年年底有70万套住房陷入负资产啊，负资产的状态，到2027年负资产的住房会达到330万套，这都他算出来的啊。华尔街投行真的好混啊，你只要你能算就行，这我还会算啊，这个我就没得混啊。我为什么讲这个呢？为什么这么讲？瑞银预测明年中国经济增长 4.5%， 但是瑞银又预测明年中国房地产跌 10%， 你觉得自洽吗？啊，自洽。瑞银还有点良心啊，他至少告诉你房地产会下跌， 你像高盛，像摩根斯坦利啊，基本上我就不好说啊，就有点脸都不要了，基本上拿着填缝剂帮中共糊到处漏风的窗户纸。比较靠谱的是谁呢？野村，日本的野村啊。中国经济归根结底两个行业，一个叫房地产，一个叫制造业啊。那么其他的行业基本上就是这两个行业的上下游啊。这个房地产好了，消费就会好，因为大家觉得口袋里的钱多了。制造业好了，说明出口好，出口挣着钱，大家拿去消费，基本上是这样啊。所以呢，这两个行业基本上是定生死啊。所以我们要讲这两个行业。那首先我们现在已经知道房地产正在沉沦啊。那么就像什么，就像泰坦尼克号砰撞上了冰山啊，现在是开始进水下沉啊。那什么时候触底啊，什么时候触底，大家知道泰坦尼克号现在进水下沉啊，它触底要下沉整个海水的深度才能触底，对吗？所以还远着呢啊。那么房地产沉沦啊，它的上下游有多惨，你就看两个行业，一个是钢铁行业，一个是建筑行业啊。那设计行业就不用说，我们之前讲过，30000家，全中国有30000家设计所，各种各样的设计所。2027年会剩下3000家，30000家变成3000家，你说什么情况？所以这个行业就，制造业怎么样？制造业，中国制造业，我们来讲讲中国制造业。中国制造业用了20年变成世界工厂，起点是什么？起点就是2000年，2000年中国加入世贸，从2000年到2020年这20年间，中国的 GDP 从10万亿增长到100万亿，涨了多少？10倍，涨了10倍啊！那么中国的制造业从0.6万亿美元增长到24.8万亿美元，增长了多少？41倍，20年涨了41倍啊！就非常典型的蚂蚁变大象啊！蚂蚁变大象是怎么变的呢？就是全世界主要的制造业的企业，都把他们的工厂盖到了中国，中国才有世界工厂，不是中国自己盖的，是全世界都跑到你这来盖工厂。所以到2022年，中国制造业的增加值达到4.98万亿美元，全球占比达到29.47%啊，就29.5%吧。你大数就30%吧，24.29%啊。那么欧盟制造业增加值是2.43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4.38%啊。美国的制造业2.81万亿美元，全球占比16.63%啊。欧盟加美国全球占比31%，中国是多少？29.5%。差不多，也就是说印度是0.48万亿美元，韩国是0.44万亿美元，这大概的格局就是这样。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接近欧美总和啊，印度的10倍，印度韩国的10倍，韩国跟印度基本上相当，这就是世界工厂的水平啊，大概就是这样。起点就是从这个开始算。不过中国制造业正在走下坡路，而且趋势越来越明显。两个数据，第一个 GDP 的占比在下降，第二个全球占比在下降。2012年中国的 GDP 占中国的制造业占 GDP 的比重 31.53%， 2012年 ,12 年后 ,2024 年跌到了 24.61%， 12年下跌了7个点，跌穿了25%的警戒门槛。2021年中国制造业在全球的占比开始下跌，而且基本上是自由落体。从2021年 30.6%，跌到2024年26.9%，三年跌了3.6个点，3.7个点，啊，跌的速度非常快。你要知道一个点是多少钱啊？像2024年中国制造增加值比，就是2024年比2022年，比3年前跌了多少？5.4%。啊，就问题来了。中国制造业当时我们看如日中天，为什么会走下坡路？中美贸易战，中美贸易战是2018年年底到2019年开始爆发，基本上从2019年爆发。那么2019年开始，外资企业开始向东南亚搬迁，2020年中资企业开始往外搬迁，那么刚开始的时候，这些企业外迁，这些企业外迁只是抵消了中国的增长。到2020年，中资企业外迁和外资企业外迁就开始直接影响占比。那么随着中美关系的破裂，地缘政治风险成为中国的外资企业和甚至中资企业的核心风险。那么于是呢，就越来越多的企业加入了供应链转移的行列。于是呢，东南亚尤其是越南制造业开始兴起，那另外呢，就是印度、墨西哥啊，这些国家开始制造业也获得了大发展的机会。到了川普的第二个任期，贸易战升级，贸易战升级导致外资加快撤离。那么到了习近平启动稀土战术啊，他对西方制造业断供，稀土断供，这是个历史性的错误。为什么？因为这个行为葬送了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声誉。世界工厂是什么？世界工厂就是供应商，理解吗？供应商最核心的信誉是什么？可靠。我要就一直有，我为什么在你下订单？就是你非常可靠，你一直会给我供货。结果突然有一天你说我不跟你玩了，我不供货了，那就你就变成不可靠了。不可靠怎么办？商业最怕风险，所以呢，这就意味着西方制造业就会全面的切断中国的供应链。因为你一断供，这意味着我的整个的运作就要中断，我运作一中断，我可能会破产。所以这就意味着中国的制造业将会失去赖以生存的西方出口市场。也就是说，中国的制造业未来将会加速下跌。那么东南亚也好，这个印度也好，或者墨西哥也好，这些新兴市场将会逐步的替代中国的市场地位。这就是制造业。所以中国的世界工厂的前景暗淡。当房地产市场沉沦，那么制造业开始自由落体，中国经济兵败如山倒，财政部有个数据，截止12月2号，地方政府今年发行的债券10.1万亿，那么截止今年的9月底，地方政府债券合计53.7万，再加上70万亿的隐性债，地方政府的债务总额达到124万亿，那么中国政府去年的财政收入，就是一般性预算收入加上政府性基金收入，这两块加在一起总共是31万亿，31万亿地方政府分成加上转移支付，大概是23万亿，那地方政府的债务率就达到了540%，就是他一年的财政收入只有23万亿，但是他的债务达到140多万亿，多少我看一下，我忘记了，他的债务是达到124万亿，他的债务率就是540%， 5.4倍。基本上你去地方政府叫什么叫举债度日啊，举债度日，财政就是非常的，地方政府财政不行有问题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中国的地方经济一潭死水啊，就是一潭死水。那消费市场我们讲讲飞天茅台，茅台酒截止11月28号，飞天茅台原箱散装批发价双双跌破1600，分别是1580、1565，不到一个月，不到一个星期，茅台酒继续下跌，全线跌破1499，啊，跌破1499，那么无数的投资者爆仓再爆仓，无限抛售模式。茅台酒的一级批发商或者一级经销商的成本价大概是1600到1800，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它的下游全部都在亏损，巨亏。茅台酒现在的市场收藏量7亿瓶啊，7亿瓶。茅台酒厂每年投放1亿瓶啊，那么通常开瓶就喝掉。不开瓶就是存起来啊，开瓶少于4000万瓶，这大概是3000多万瓶。那你想一下，现在市场上有多少茅台酒？所以茅台酒市场血流成河，这消费市场啊。那么在深圳龙华汽车站的广场，晚上露宿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揭示了一个非常残酷的现实，就是中国越来越多的人无家可归现象。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截止今年5月，中国城市无家可归的人口有2410万、关联的家庭有403万户，其中33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 61%。 以往无家可归的人口当中，通常60岁以上的人口占到 60%，现在变成了33岁以下的年轻人占到 61%。 说明什么？说明这些流落街头的人口绝大多数都是破产的中产阶级啊。那么中国的中产正在以飞快的速度消失，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中国的消费主力正在消失殆尽啊。那么指望中国内部消费来带动经济的人痴人说梦，这就是中国当下的情况啊。我们对中国经济要有一个宏观上的概念啊。好，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温馨提示，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啊。好，明谢明和杨，谢谢。情况，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强调，中国从未接受过旧金山合约，这相当于不承认日本当年书面放弃对台湾所有权利。结果出现了大量的日本网友询问台湾原来还是日本领土的留言，而台湾网友则疯传当年台湾人汉姓改为日本姓对照表，台湾人纷纷上传自己家族以前的日本姓氏留言，庆祝未来可以持日本护照前往更多的国家免签证啊。中国政府承认两个，一个是波茨坦公告，一个是叫啥，一个是叫什么叫波茨坦公告，我怎么记不得了呢？我看一下啊，中国只承认了两个，一个叫波茨坦公告，一个叫开罗宣言，中共只承认这两个。那现在跑出来讲，他不承认这个，不承认旧金山合约。旧金山合约是唯一有法律效应的合约， 合约是什么？就是条约啊，这是个条约，条约是有法律效应。像的波茨坦公告也好，这个开罗宣言也好，它相当于什么？相当于备忘录啊！我告诉大家，我有这个看法。但是条约不是，条约签了以后，那就是有什么？那就是有法律效应的，就认账的。日本只在一个文件上宣布放弃对台湾的主权，因为台湾以前是清政府割让给台湾，割让给日本。理论上来说，日本不放弃台湾，他没有问题，因为他有合约在手啊，就已经割让了的啊。那他在这个旧金山合约上签，说我放弃。中共为什么不愿意承认呢？因为当时国共内战，国共内战呢，我放弃，我还给谁？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国民党赢还是共产党赢，我不知道还给谁。所以呢，这个合约里上面只写了我放弃对台湾的主权，但是主权交给谁不知道，所以就没有。所以为什么美国坚持说台湾主权未定论？台湾主权是未定啊，因为没有谁，没有人，没有说承认他归谁，没说他归谁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文件，因为它是条约啊，相当于契约，所以台湾不属于日本，这是已经法律确定的。但台湾属于谁不确定，因为日本人放弃了。日本人放弃，那等于美国的说法是合理的。美国说，那既然日本放弃了，那台湾的主权就未定。主权的确是未定，他没说给 ROC 还是 PRC， 都没说。所以在这个问题上，那实际上中华民国占有它。因为民国政府退守台湾，实际上是民国政府占领着台湾，这是现实，这是政治现实。所以呢，而且这从1945年到现在已经这么长时间，长期占有它，从国际法的角度来说，理论上中华民国是它的国体，是它的拥有国，这个可是讲得过去的，从法理上讲得过去。干结果，所以他就不认账，两头不认账，干你怎么办？你要是不认账，那日本再收回去，你不是更扯吗？所以，中共的做法是什么？中共的做法是不讲理，土匪嘛，不讲理啊！他只承认什么？他只承认对他有利的啊！而且其实，开罗宣言也好，这个波茨坦公告也好，跟他也没关系。别人站底下签名的是中华民国 ROC， 不是 PRC 你那会儿还没有呢，也跟你没关系。所以还给 PROC 不是还给 PRC， 也跟你没关系。所以基本上我认为在台湾议题上，中共已经失去了能够自洽的话语和逻辑，已经讲不通了。他已经讲不通，他现在就是耍蛮没有用啊！就不断的有人讲，我们也讲一嘴，他讲一嘴，别人讲一嘴，一人讲一嘴，他就站不住了。观点，整个欧盟战略转向很慢，之前高度依赖中国的供应链体系，现在要拆解重组，等于是把部分建立的秩序又重新打破，毕竟整个欧盟的效率有目共睹，这是不对的，这个观点是不对的。为什么？欧盟集体做一件事情很慢，比如说乌克兰战争啊，对乌克兰，比如说北约，他们集体做一件事情是很慢的。但是你说这个供应链很慢，怎么会很慢？他们每个国家都是单独的经济体，一秒钟要转，一秒钟就转，怎么会很慢？又不需要协调一致啊！德国我们手牵手 调整供应链呗，他们调整供应链根本不用商量，互相商量，商量啥？不需要商量。所以你这个观点是不对的。观点，中共这帮老头，包括我嘛，我们都是老头，不要讲老头啊，中共就中共啊，可能很天真的以为最多就是经历一个日本的失落30年，反正也不会死。但是现在中国面临的危机可能比失落的30年要严重的多，再这么搞下去，没准真会死。中国跟日本的失落30年完全不一样，为啥？竞争力不同。日本竞争力很强啊，为什么？因为它有科研能力，有科技能力，中国没有科技能力。所以日本在所谓的失落的30年，其实当时讲的失落20年，日本产业升级，其实他们日本产业一直在升级，他们能升级，因为他有科研能力，他每个企业都有自己的科研能力，中国有吗？你看看比亚迪在干啥。所以把中国跟日本相比，那是脸上贴金。你的社保体系怎么样？你的个人财富怎么样？你看看日本人，那当时失落的20年，那几代日本人，那都是刚刚攒完钱，攒完20年的钱，攒完一代人的钱，就是50、60年代日本经济起飞，攒了这么多钱。中国有钱吗？中国就未富先老，所以不能够比。日本长富于民，中国政府把钱全搜刮完了，中国人现在口袋里只有一样东西，就是债。情况2018年成交950万的北京三里屯附近的公寓，现在同户型最新挂牌价835万。2018年业主一个月之内降价85万。提问，现在房地产兵败如山倒，是否意味着经济问题对中政治的冲击又进入了某个新的阶段？我还是那句话，经济有它的循环规律，中国的政治有它的循环规律，这两个循环规律要产生影响，必须它产生交集。如果它没有产生交集，那它的周期就未必产生影响。所以你要看它会不会产生交集啊。比亚迪旗下的供应链迪链已经累计积欠供应商4000亿账款，原本在销量以及现金流够的情况下可以支撑，但2025年 Q3 最新数据显示，短期融资同比暴增 30%， 超长期借款同比更增加 640%， 证明现金流和销售已经无法负担供应商产能扩张、价格战的利润侵蚀，倒下是时间问题。4000亿，我印象中2024年的迪链，2024年11月份的迪链已经有4000亿。所以理论上迪链每个月都在增加，而且点是增加蛮多的，后来他不公布了就不知道了，一直到去年11月份公布，到去年11月份，后来我就不知道了。我不知道你这4000亿是从哪来的，去年11月就是最后一次公布是4000亿，不是公布，是能看到金额啊。情况，今天看统计，比亚迪这个季度销量下跌 5%， 迪链估计要爆。基本上我之前讲过，比亚迪的游戏就是自行车游戏啊。什么叫自行车游戏？你必须往前跑啊，必须往前跑，你往前跑你就能够稳住，就能够站住，只要是你停下来你就会倒下啊。那他现在不是停下来，他现在是开始衰退，往后退了，往后退啊，那就撑不住。为啥？ 基本上它就是它的游戏是什么游戏？就把后面的砖头往前放，然后再往前走，然后再把后面的砖头往前放，理解吗？就这种游戏方式啊。所以它叫什么？叫拆东墙补西墙啊，它是支撑不了的，它是靠挤占，它是靠挤占那个供应商的账款来扩张的。它已经扩张到这么大，它实际上它的营收是收不回来的，收不回来那么多钱，所以它必须持续的营收不断的增加才能维持住，营收一下跌它就扛不住，扛不住了。观点：制造业是一大坨屎，2024年下半年很多制造业专注外贸出口都顶不住了。上海去年倒闭了一大批专门跑工商税务做清算注册这种收支工作的咨询公司都忙不过来，国内国外没有市场了，对应的销售、采购、财务、行政这些岗位会消失，为出口服务的货代或者船务都要走下坡路，连美迪这种制造业收购了国内的一批德企，保留德国市场，美的自己都在大规模的裁员，员工以旧换新，中小企业还有多少生存空间？越大的企业越扛不住，为啥？越大的企业，不论是制造业还是房地产，它的债务就越大啊，它都越大。你像美的这一定是借了一堆的债啊，借了一堆的债。10块钱本金做1000块钱的生意啊，那当经济增长的时候，你借的钱越多，你增长的越快，水涨船高啊。当经济在下跌的时候，你借那么多债，你跟着一起跌，干不死定了，理解吗？你就死定了。情况我是做物业维修，消防不光是火灾联动系统瘫痪，还有小区地下埋设的管线锈蚀。还有各种给排水管道锈蚀，作为2000年台湾人开发的高端小区，小区里的设备都是进口或者是台美合资品牌，比如游泳池过滤是美国的宾特尔设备啊，电梯是日立，但还是逃不过时间的流逝，都会老化，物业只会替换国产垃圾设备，或者是凑合着修，或者是拖。还有地基轻微下沉，各种意想不到的漏水，各种电线老化，建议大家买低楼层。这还是当年的豪宅，还是台湾建，台湾人盖的，那国产的就更不用说了啊。情绪，国内网信办散布的论调让人无语和悲哀，讨论外资迁移。他们说这是外资被国内淘汰，说到人口下跌，他们说是人口不重要，核心产业抓住就 OK 了，也不看看还有哪些核心，说不下去了就胡言乱语来一句，上头早就安排好了，真的安排好了，这会有今天这个田地吗？这就是你说的是那些水军吧，啊，自干五水军啊，主要是水军。许多国人的命运就在这样恶毒的操弄下被改变，比如有人前几年还投资房产，我曾经尝试劝身边的人，收效甚微。他们甚至很多人甚至不知道为什么他会买房，结果就买了啊！天天听着听着就买了。提问：我是做中欧班列物流生意的，前几年疫情时候生意还好，赚了2000多万。不过现在中欧班列政府补贴越来越少，新出口的电动车、光伏组件这些大件也变少了，这两年利润明显下降，特别是今年，现在公司有30人，房租水电工资支付完基本上没有利润，我现在手上有2500万左右净资产，是否可以换赛道继续创业，还是坚守现在的行业，还是收缩经营躺平， 我现在35岁，比较迷茫，想听听王老师的意见。我根本不相信你的故事。为什么？如果你在这个行业里面，你怎么不知道你的未来在哪里？肯定清楚得很。不要问我，我不相信你的故事。做物流生意能做出2000万来，2000万净利润来，你得做多少生意啊？我的天哪！中国班列才多长时间啊？我不相信你的故事啊！而且你还想创业，还是收缩，还坚守本行业？不要欺负我们，不要欺负我们年纪大啊！到目前为止，我是否可以认为中共武统台湾的历史性窗口已经彻底结束？今年年中的时候，这个翟山鹰老师说，他们收到了消息，说中共内部高顶层已经定了武统台统一台湾统一大业，先放一放啊。为什么？他们已经研究过6个路径都走不通，所以就先把问题放，条件不具备，先把问题放一下啊。那么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目前来看，你从日本的态度你知道没有这个条件，已经不具备的，武力手段我认为是不可行啊，不可行啊！什么天天什么导弹饱和式的攻击，有多饱和？你说导弹有多饱和？导弹就一个就这么大，你说有多饱和？它携带的炸弹就那么点儿，有多饱和？饱和式的攻击从来不会叫导弹，用导弹，用什么炮？火炮才会饱和式攻击，导弹怎么可能饱和式攻击？这个五毛现在这个业务水平不大行啊，所以这是一个，就是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没有机会，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从自身中国自身的条件来看，你经济已经都烂成这样了，你打仗，我上次听谁说啊、听谁说啊，听那个原来北原任建涛2012年就讲过中国这个国家根本经不起一场战争，撑不住，根本撑不住。战争是什么？战争是人类社会最极端的动员状态。你觉得中国现在这个处于能够承受得了这种极端的动员状态吗？你看看疫情就知道了。提问，请问现在无论中共做怎样的外交转向和经济政策，是不是都没有办法逆转下降周期的趋势？当房地产下跌到临界值，有没有可能出现什么状况？银行批量破产吗？银行如果中国政府不干预，中国银行早就批量破产。中国事实上在批量破产，只不过你看不到，实际上中国正在批量破产。就是他合并，现在的他的做法是不让他破产，用合并。今年是1到8月份多少家？100家、200家、100-200家吧，大概是啊。经济不是你想我让他上就让他上，想让他下就让他下，经济有他自身的规律啊。中国政府我一直讲，中国政府的政策。不是说他想刺激经济，经济就上来了，不是，基本上是脚踩西瓜皮，到哪是哪儿。观点，跟日本比那是做梦，跟委内瑞拉比还差不多。日本是富了再老，医疗、养老、教育、民生有基本的保障。中国有什么？只有债。中国是未富先老，未富先债。各种民生保障都是窟窿。中国现在很像中国的房子啊，中国的房子啊， 就是一开始看上去，哦，这个这么高的房子很壮观，仔细打开一看，哦，现在已经变成这个样子了。除了问题都是遮遮掩掩，更大的雷还走后头。是的。提问：中共因食品安全问题和内卷问题，导致每年有240万左右的人因癌症去世，每十年因癌症死亡人数相当于参加了一次世界大战，而国内大肆宣扬仇日思想，墙内五毛为什么只关心和自己无关的事情？他对自己的生存环境视而不见，为了两口饭呢，就是饭，五毛就是饭，他生存，他是收钱的，那有什么奇怪？不奇怪，很多人都是为了五斗米出卖灵魂，有的是啊。好吧，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一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